我们已经探讨了我们的本性和意志，现在要来看我们蒙受救赎以后我们认知的更新改变。如同前面的讨论，我们对认知和知识的探讨也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要讲到我们对启示的接触；第二，我们对启示的明白；第三，我们对启示的顺服。让我们先来探讨救赎以后我们如何再次得着对启示的接触。你应该记得，堕落严重的限制人们领受圣灵的光照，那是上帝给人主要在理性上知识或理解的恩赐。我们也看到堕落严重限制我们在领受圣灵的内在引导，那是上帝给人主要在感性或直觉上知识或理解的恩赐。但是蒙受救赎以后，我们就再次可以领受圣灵这些的服事。圣灵不单只是启示我们使我们知罪，它更是让我们认识福音的真理以及其他许多关乎得救的事情。它让我们的良知能敏锐地感受到上帝的性情，赐给我们敬虔圣洁的直觉。例如约翰一书2:27，使徒约翰这么说道：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以弗所书1:17，保罗这么讲到圣灵的光照和内在的引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除了让我们再次能够接触启示，救赎也使得我们因着圣灵的运作再次能够明白启示。我们已经看到堕落使得我们与上帝为敌，抗拒他的真理，因此我们不但无法接受从上帝而来的真知识，反而受迷惑，转而相信谎言。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就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爱上帝，不再恨他。圣灵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能够理解领会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哥林多前书2:12-16，保罗以这种方式说到我们救赎以后得以明白启示。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没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无法明白上帝的真理的。我们对上帝的悖逆心态已经模糊了我们的理性，使得我们相信关乎上帝性情和作为的各种错误谬论。但是当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后，他就摧毁罪的权势对我们的蒙骗，使得我们有能力去明白上帝的启示。哥罗西书1:9，保罗这样教导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保罗知道没有哪一个信徒可以完全明白上帝的启示，因此他为哥罗西的信徒们持续地祷告，希望他们更有悟性。如同哥罗西的信徒一样，我们也需要圣灵不断地引导，使我们的智慧悟性可以长进。我们已经谈过了救赎更新我们的认知能力，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启示，帮助我们能够合一地明白启示。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救赎性的恢复我们的认知，使得我们得以顺服启示。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谈过顺服和认知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圣经中顺服与认知是关联互动的， 另一方面，在圣经中，顺服和认知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我们对于救赎使得我们能够顺服启示的探讨，也顺着这个类似的模式。首先，我们要讲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救赎与顺服是彼此关联互动。第二，我们要思考到在圣经中，就某些方面而言，救赎与顺服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先来看救赎导致我们顺服这个事实。圣经讲得很清楚，救赎带来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在信徒生命里产生一个顺服的心态。在圣灵内住光照和引导之下，基督徒的行为与其他的世人有很大的不同。堕落的人类恨恶上帝，无法顺服他，但是蒙恩得救的人却是爱上帝，而且愿意顺服他。使徒约翰经常讲到这个真理，例如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他这么写着，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圣经常常用圣灵所结的果子来讲到圣灵的工作，例如马太福音三章，施洗约翰要他的门徒行出与悔改相称的结果。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也用不信人的生命里罪所产生的罪行对照着信徒生命里圣灵所产生的美好结果。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保罗这么写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借着圣灵内住和更新的同在，我们生命中逐渐结出义的果实。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圣灵引导我们顺服上帝，使得我们言行举止展现属灵的美德与行为。谈过了救赎导致顺服以后，我们要来探讨救赎和顺服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蒙救赎等同于顺服主。圣经里有多处经文明确指出救赎和顺服是同一件事。通常经文会定义信徒就是那些顺服主的人，因为一个人会归信基督，那行为本身就是顺服的举动，而顺服的举动也包括我们相信基督和畏罪悔改。例如彼得前书一章22-23节，使徒彼得这么教导我们，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彼得在这里讲到，当我们蒙了重生时，我们归信基督。他说因我们顺服真理以至于归信基督。在其他时候，圣经认为救赎等于顺服，因为在生活许多方面，蒙救赎的人是顺服主的，我们因为爱他，所以愿意遵守他的诫命准则。希伯来书五章九节这么说道，耶稣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这段经文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耶稣在天上持续祭司的工作，他借着为我们不断的代求而持守住我们的救恩，他乃是为那些在生活上顺从他的人如此行，也就是为那些相信上帝有圣灵同住的人不断代求。当我们思想救赎与顺服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要记住的一个重点是， 救赎会让人顺服上帝，而顺服上帝让人可以认识上帝和他的法则。我们应该记得，堕落败坏我们的认知，使得我们无法顺服主。然而救赎翻转了堕落带给人的咒诅，使得我们能够重新顺服上帝，也因此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救赎更新重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此圣经时常以认识上帝来总结上帝的救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认识包括理性的认知，例如知道福音的事实，也包括经历和关系的认知，例如我们谈到认识某人的过程。我们也在圣经里发现这类的记载，例如诗篇36篇10节、但以理书11章32节和约翰二书1节。约翰福音17章3节，耶稣这么祷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此在救赎的阶段，我们本性的良善本质得以重整更新，我们的意志可以重新恢复，和我们对上帝的认知能够更新。因着我们内在的本性蒙受救赎，我们得到行善的能力，能够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有蒙上帝祝福的表现。在这一课里，我们先是从存在动机的角度探讨良善和本质的关系。我们从历史的脉络去探讨良善始于上帝的创造，在那个阶段我们看到良善是根源于上帝的本性，而人类受造的时候也带着天然良善的本质。接着我们看到堕落败坏了人类天然良善的本质，使得人没有能力有合一的道德行为。最后我们看到在救赎的阶段，因着基督救恩临到我们，上帝的灵重建更新我们内在的良善，使得我们再次能够有道德伦理的行为。在当今的世界，当我们学习按着圣经做合一的伦理抉择时，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纯正的良善总是涉及到我们的品格性情必须与上帝的性情属性相符合。可悲的坏消息是，由于人的堕落，罪就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人类无法反映出上帝的美善。然而福音的好消息就在于，当圣灵对我们实行救赎时，圣灵就来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性情，使得我们能够活出上帝所喜悦而且祝福的生活样式。我们若是能够牢牢记住这几个重点，在思考和回应一些伦理问题的时候，就更有能力做出讨荣耀之主喜悦的抉择。